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纳巴尔举行线上会议，商讨乌克兰形势，之后发布声明，承诺持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他们警告，如果俄国胆敢动用核武，将会遇到严重后果。七国集团领袖批评俄国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他们说，我们要重申俄罗斯任何使用化学、生物或核子武器的行径将会受到严重后果。联合声明还说，七国将为乌克兰继续提供财政、人道、军事、外交和法律援助。声明还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并指出一种对平民的攻击已构成战争罪行。俄罗斯礼拜一对乌克兰进行了数十次空袭，造成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礼拜二，俄罗斯继续用导弹袭击乌克兰。白国外长波隆纳礼拜二警告白罗斯最好不要加入乌克兰战争，并提出了制裁白罗斯的可能性。礼拜一，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控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准备在白罗斯进行恐怖袭击和暴动，并宣布与俄罗斯盟友建立联合军事部队。法国外长科隆纳礼拜二警告说，白罗斯最好不要参战。他还说，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任何进一步支持都将会导致受到进一步的制裁。礼拜一，俄军从白罗斯境内发射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在与 G7 领导人举行的视讯会议上指责莫斯科正试图将白罗斯直接拖入这场战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刚刚下调了2023年全球增长预测，认为阻碍增长的三大原因，俄乌战争、通货膨胀和中国经济放缓，共同造成了经济、地缘政治和生态的动荡时期，但是最恶劣的情况尚未到来。IMF 在礼拜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表示，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和 COVID 疫情的高峰期外，目前是自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最疲软的状态。IMF 认为今年的全球 GDP 或稳定在 3.2%，低过2021年的 6%， 而明年全球增长将会放缓至 2.7%， 低过7月份预测的 2.9%。 报告称最恶劣的情况尚未到，对很多人来说2023年将面临一场衰退。报告还表示，全球超过1/3的经济体将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将继续放缓。截至今日，中国大陆至少已有四省六地通报出现新冠 Omicron BF.7 变异株病例。陕西深圳等多地疾控中心表示， Omicron BF.7 变异毒株比现有的变异毒株更具有传染力、抗生性及逃逸性，极易造成大面积传播，控制难度比以往成倍增加。 BF.7 变异株感染后症状主要有高烧、持续性咳嗽、身体疼痛、头痛、喉咙痛、嗅觉改变和食欲不振等。内蒙古是最早出现 BF.7 变异株的省份。这个月1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通报9月28号新增病例经基因序列检测为 Omicron 变异株 BF.7， 是中国首例。之后一个月9号，广东韶关官方通报当地出现 BF.7 变异株。10号，山东省烟台市宣布发现 BF.7 变异株。11号，陕西省疾控中心宣布一宗家庭聚集性感染，属于 BF.7 变异株。同日，广东深圳通报发现 BF.7 变异株。美军将领礼拜一表示，美国陆军正加强与非洲各国部队的合作，以抗衡中俄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美军南欧非洲特遣部队指挥官雅斯蒙德少将在美国陆军协会的年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非常了解非洲的战略意义，他们正寻求利用政治影响力、经济共干和恶性军事活动来影响非洲大陆上的事件，使之对他们有利。 雅斯蒙德表示，美国陆军第二安全部队协助旅正协助各国部队进行训练，希望能够帮助非洲伙伴与北约部队整合，但中俄在非洲的活动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复杂。五个安全部队协助旅成立于2017年，专注于培训外国军事同行，以便让美国部队能够集中完成主要任务。自2022年第二安全部队协助旅部署到非洲以来，已在非洲大陆超过15个国家开展活动，并在其中11个国家定期驻扎。俄罗斯礼拜一对乌克兰进行了数十次空袭，造成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礼拜二，俄罗斯继续用导弹袭击乌克兰。乌克兰中部第涅伯罗州地方首长表示，俄军今日的攻击导致能源设施严重受损。基辅及其盟友谴责了主要针对发电站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弹仲落在公园、旅游景点和繁忙的交通高峰期街道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要求驻七领导人紧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二表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毁灭性导弹袭击之后，美国正加快向乌克兰提供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旧金山市议会审计和监督委员会礼拜二上午在市政厅举行紧急听证会，讨论市长布里德的辞职信丑闻。政府审计和监督委员会主席第五区市议员迪恩·普雷斯顿表示，市长布里德要求很多最有权力的旧金山政府专员在任命之前提供签名的未注明日期的辞职信，例如警察局局长就被要求签署一份未注明日期的辞职信，这个是他今年春天重新获得任命的一个条件。9月27号，普雷斯顿称市长使用未注明日期的辞职信的做法是强制性的，并表示他已经指示市检察官办公室起草一项禁止使用辞职信的法令。普雷斯顿的办公室表示，要求提交未注明日期的辞职信是完全不合理的，亦都不符合我们城市的宪章。劳工部礼拜二公布了一项提案，将使成千上万的保安、家庭护理人员、建筑工人和零工司机更有可能被归类为雇员，而非独立承包商。拜登政府的提案旨在作为一种解释性规则，不具有国会授权法规的法律效力，只是适用于司法部执行的法律，例如联邦最低工资。另一方面，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很多雇主和监管机构在就工人分类作出决定时，可能会考虑劳工部的解释，法官亦可能会将它作为指导。因此，该提案可能会对雇用零工为主的公司和其他服务提供商造成打击。共享乘车巨头 Uber 和 Lyft 在提交给联邦政府的文件中表示，将司机视为雇员可能会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经济官员估计，这些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 20% 至 30%。受到已定的新规影响，礼拜二上午 Lyft 的股价下跌近 10%，Uber 下跌近 8%， DoorDash 下跌 6%。香港当局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撤销已排在议程的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这个意味着这个立法年度不会就此立法。特首李家超称，23条立法尚需全面研究，前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只是纳入23条部分所谓罪行，包括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中央政府等，其余尚未处理。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事评论员程翔的分析指出，港府不敢擅自决定立法，肯定是北京下令叫停。近日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容许俄罗斯富豪游艇停靠，美国警告香港不要变成制裁俄罗斯的缺口，相信北京这个时候叫停23条立法，旨在减轻香港遭受的国际压力。 本田汽车同 LG 公司礼拜二表示，佢哋将喺俄亥俄州新建一家合资企业，耗资$44亿，建造一家汽车电池厂。呢两家公司喺八月份就宣布咗呢一计划，但之前冇确定具体地点。两家公司表示，初步承诺投资$35亿，创造2200个就业机会，预计总投资达到$44亿。这一合资企业正等待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新工厂计划在2023年初开始建设，并在2024年底建成。该工厂的目标是到2025年底开始大规模生产锂离子电池，年产约为45吉瓦时。新合资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将提供给本田汽车厂，以生产在北美销售的电动汽车。本田的目标是到2040年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将占其汽车销量的全部。
一位消息人士礼拜二向路透社表示，美国芯片制造商科磊会在礼拜三停止向中国客户提供128层以上的闪存芯片、18纳米以下的 DRAM 芯片以及先进的逻辑芯片等技术。这个会影响包括韩国 SK 海力士的在华工厂。以遵守美国最近推出的相关规定，中国是科磊公司最大的地域市场，为它带来26.6亿美元的销售额。根据该公司财务文件，在截至6月的上一个财政年度，这个数字占它总收入 30%。根据美国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新规定，希望为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先进制造设备的公司，必须首先获得美国商务部的批准。中国两间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合同制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是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的主要客户之一。这三间工厂都没有即刻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请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礼拜二表示，拜登总统正重新评估和沙特的关系。之前沙特和俄罗斯联手削减石油产量，此举支持了普京政府，并可能在中期选举前夕提高美国的汽油价格。民主党领袖人提议限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包括武器销售，并剥夺 OPEC 成员国的法律豁免权，这样他们就可以因违反美国反垄断法而被起诉。纽约时报指出，白宫礼拜二的表态对拜登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反映出白宫对 OPEC 集团上个礼拜削减石油产量的做法深感愤怒。拜登曾在今年暑期访问沙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沙特领导人增加石油产量。在 OPEC 宣布减产决定后，全美油价在下跌了3个多月之后再次上升。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二听取了关于加州动物虐待法的辩论，该法可能会改变其他州的养猪方式，并提高全国范围内猪肉产品的成本。该诉讼涉及加州2018年通过的第12号提案，法案要求在加州所销售的猪肉产品都要符合特定标准，即母猪必须拥有至少24平方英尺的饲养空间，可以提供它瞓下来和转身。行业官员承认几乎没有农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原告美国全国猪肉生产商理事会和美国农场局联合表示，加州这一项法律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优免商业条款的法律原则。原告表示，加州居民消费全国 15% 的猪肉产品，其中近 99.9% 都是来自州外。如果强迫猪肉生产商遵从加州标准，那将会令加州有权力向猪肉行业不公平地强加新的成本，还在全国范围内改变猪肉行业， 这两个行业组织认为加州的规定会为猪肉生产商增加高达 3.5 亿美元的新成本。礼拜二该案进行了两个几钟头的法庭辩论，最高法院大多数大法官都同意该案可以退回下级法院进一步审理。路透社之前报道，印度政府向苹果、三星和其他手机制造商施压，要求优先推出系统升级，以支持该国的 5G 网络。最新消息显示，苹果会在年内完成这个任务。ET News 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讲话，苹果将会最早在12月通过软件更新，为 iPhone 加添印度营运商的 5G 支持。苹果和印度营运商 Airtel 会在今个礼拜见面，讨论 iPhone 为什么和印度的 5G 网络不兼容。据报道，苹果已经在印度孟买和新德里的 iPhone 上测试了 5G 支持。印度在10月1号正式推出 5G 服务，首批只覆盖部分主要城市，而苹果的 iPhone 机型包括最新的 iPhone 14以及很多三星的旗舰手机目前都不支持印度的 5G 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